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主的恩典，那我们一起在纪念也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是要向你献上敬拜、赞美和感恩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恳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工作，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。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先来看今天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到26节。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6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吗？马太福音16章24节，请。这段圣经如果从新约开始读，马太福音读到这里，你应该会很有印象，就是说耶稣跟他的学生说，若要来跟从我，就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耶稣他从他的故乡拿撒勒出来，他到了加利利的各个乡镇，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耶路撒冷。到在这个整个路上呢，他用比喻来教导跟从他的人，他也为了这些身体有病痛的人祷告，为他们赶鬼，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使了4000个人吃饱，5000个人吃饱，讲了很多的道理。那我们今天可以因着这些道理来认识上帝，来认识耶稣。到了马太福音的16章第13节到第16节，耶稣已经要从他的故乡拿撒勒经过了撒玛利亚，要进到耶路撒冷这个路程当中。他们到了凯撒利亚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他的学生说，那一般人说人子是谁？那他们就回答说，有的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约利米，还是先知中的一位。那耶稣就问说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那彼得他就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那讲完之后呢，耶稣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告诉别人。但是讲完之后，你有发现到说发生什么事情吗？讲完之后，耶稣就第一次跟他的学生预言说，他会被杀，会被杀死，那第三天就要复活。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，那第一句话就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耶稣就清楚地指示他的学生说，我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长老、祭司长还有经学教师的手下受许多的苦难，并且要被杀害，第三天要复活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 那个彼得说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千万不能这样子啦。结果耶稣就斥责彼得，就骂了他。骂了他之后呢，就讲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话，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在这个路上，在到了马太福音第17章的22节到23节，耶稣又再一次的对他们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听了就非常的忧愁，因为耶稣已经讲两遍了。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要把这十二个门徒叫到旁边来，一面走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知道，我们现在要上去耶路撒冷，人子将要被卖给祭司长还有经学教师，他们要判他死刑，然后把他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鞭打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章17节到第19节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从马太福音你会看到说，从16章到16章的20节之前跟16章的21节之后是不一样的。16章的21节之后，耶稣他展开了他新的工作，就是专注于教导他的学生，装备他们来面对当耶稣受难死了之后要怎么样来承受这样子的苦难，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当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，对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，当我们读到这里，不晓得你的感受，你的想法是什么。这里说舍己，也就是说舍己跟从我。台语的译本，台湾话台北白话式的译本，舍己这句话呢，它翻译成看无家己啦，看无家己。好，啊，如果说以字面来讲，舍己哈，是好像是舍弃自己，但是舍弃自己对我们那个在强调自我实现啊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后现代的社会里面，要放弃自己，要舍弃自己，要没有看到自己，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啊！因为我有我的存在，那才能够展现出我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啊！但是耶稣说，你要放弃自己，爱跨不家己，也没有看到自己，这不是跟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是相反，是违背的吗？那当我们读到这里，耶稣又说要放弃自己，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？若以舍己的意思来看，狭义的意思，又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，就是说我表明说我不做某些事情，我放弃某些事情。比如说我放弃享乐的事情，我放弃娱乐，我放弃某些事情。但是广义的来说，舍弃自己，看无家己，意思是说在生活当中对自己说不，对上帝说是，对自己说不，对上帝说是。这接下来我会继续再讲。第二句话也是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。那你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我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十字架看成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、身体的病痛，还是 所遇到的困难，一个很难担当的事情，解释为这是我的十字架。但十字架是这样吗？耶稣的十字架是象征的牺牲，所以当我们为了要侍奉基督，要侍奉耶稣，那你可能要放弃你的计划，可能要放弃你的理想，要放弃你的信念的时候，那你会发现到说，奉献给耶稣基督最大的服事，就是在很小的弟兄姐妹的身上，很小的事情上面，你所看到的需要，你所得到的报酬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在讲到说，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，他还更强调说要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是在需要的地方来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也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意识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我有读到一个故事，给我很大的启发。这个故事呢，叫做凤梨的故事。它是描写一位在美国的宣教师，他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，他去宣教发生的事情。这个故事，这个主人翁，这个主角呢，是一位宣教师。他说，我和我的家人，他的太太还有小孩，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去传福音。这个岛国呢，因为在南太平洋，而且物质很少，他很希望吃到新鲜的凤梨。但是当地的原住民，他们知道，他们听过也吃过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吃到这些新鲜，怎么样吃到这个新鲜的凤梨。所以宣教师就从另外一个宣教的据点，那买了这个凤梨的苗，大概有100棵。那找了一位原住民，把这些凤梨苗呢，把它种好，种在地上。那他就在他工作的这几天呢，就给他一些盐，还是说他所需要的东西。在那个地方等这些凤梨苗长大，那结果成凤梨的时候呢，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。那在一个岛国物质缺乏、水果很少的地方，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啊，这是很难得的事情。到了第三年，这个新鲜的凤梨越来越大了，所以我们迫不及待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南太平洋的圣诞节就夏天了哈，来这个凤梨，好，那看着凤梨呢，一颗一颗的长大，成熟了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没有吃到凤梨。原来当地的原住民都把这些凤梨呢，来偷采走了。那身为一个宣教师，我等了3年要吃凤梨，都还没有吃到，这很生气啊！哦，那就跟他们说，我等这些凤梨等3年了，结果我到现在一颗凤梨都没有吃到，那还有一些已经快熟了，那你们不能再把它偷走，不然的话就要把诊所关掉。因为宣教师的太太，她是一个医生，她开了一个诊所。结果越来越熟的凤梨呢，也是一样都被偷走了。所以就认为说，那既然这些人他们不跟我配合，那我为了要维护我的权益，不能让他们占我的便宜，因为那些凤梨是我的。所以呢，就把诊所关起来。那么当我把诊所关起来的时候，有个父亲带着他的小孩，带着他的小孩来看病，因为已经生病得很严重，就趁这个机会问他说，你知道是谁偷我的凤梨吗？ 那个人就说，就是帮你种凤梨的那个人把凤梨通通采走了。听到之后就是很讶异啊，就是把当初帮我种凤梨的那个人找来，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把凤梨通通采走呢？他说，在我们这里的规矩啊，只要是我种的水果，我种的蔬菜，那个就是我的，所以这些凤梨熟了之后都是我的，那不是你的。哇，这些凤梨都是我的啊，是我花钱请你来种的，我也付你工资啊。不对不对，在我们这里规矩就是我种的就是我的。想一想，不然就协调一下，好，这一半给你，好，那另外一半我的，好，至少我还可以吃到凤梨。好，跟他讲完之后，他好像懂我的意思，但是一样，还是一样，过两天，我认为这一半是我的凤梨呢，还是一样，一颗一颗不见了。最后没办法了，就跟他说，那干脆。干脆呢，你把这些凤梨呢，我通通送给你好了，你把它移走，哦。那个原住民呢，就来把这些凤梨呢，通通移走。结果他跟我说，那你要给我工资啊，啊？为什么要给你工资？因为把这些凤梨摘移走是工作，所以你要给我工资。哇，真的是很生气啊，所以。干脆就把这些凤梨呢通通把它毁掉，就跟我太太就通通把这些毁掉好了。毁掉之后呢，还是很希望吃到新鲜的凤梨，所以又去买了一些凤梨苗来，那还是请这位老兄呢来把这些凤梨种到那个地上。这一次呢种的时候还特别跟他交代说，这些凤梨是我的，所以将来熟了之后你不能吃哦，你不能来偷摘。还特别给他一把刀，给他一把刀当成工资。那你知道要等到这些凤梨又长大要过多久？要过三年。所以在这三年当中呢，每次遇到他就问他说，你的刀还在吗？意思就提醒他，我有付工资给你，我有付你的报酬给你。又等了三年，这凤梨又慢慢成熟了。我们夫妻两个就到这个凤梨园散步，都在欣赏，在看说哪一颗凤梨比较早熟，就可以把它摘来吃。也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凤梨。但是你知道又发生什么事吗？我有吃到凤梨吗？还是一样没有吃到凤梨。心里面就在想，那既然诊所不能关，那不然就把一个简单的杂货店关掉好了。因为这个杂货店里面有火柴，有盐，有吊钩，这些他们生活上用到的东西，这个不会要他们的命，那干脆就把它关起来好了。那我就把它关起来。关起来之后呢，这些原住民他们就又回到他们山上的部落去了。他说既然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，所以就回到老家去了。那宣教师跟他的小孩就会很快乐的吃他的凤梨，因为没有人来偷他的凤梨。在吃着凤梨，一边吃一边就想说我们在美国可以很简单很轻易的吃到凤梨，但是我们来这里为了吃凤梨跟人家相争，那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传福音，结果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大家都跑掉了，那我们在这里吃这个凤梨，这样对吗？想到这里，就有人送信来，就 还是跟这些原住民讲说啊，我会把这个杂货店打开，你们还是回来吧。那结果回来之后，他们还吃得到凤梨吗？吃不到凤梨。过了六年，回到美国来休假，在这个休假的时候，参加一个课程，从圣经的他学到一个课程，他说，我学习到应该将所有的一切献给上帝。圣经说，你们给人就有给你的，为自己保留的就会失去。当你将你的所有一切交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会使你不致缺乏。他学到一个道理，就是你们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，为自己保留的就会失去。当你将你的一切交给上帝，你的上帝就会保守你不致缺乏。所以心里面就在想，对啊，我要把凤梨园来献给上帝，反正我也吃不到，好像也没什么损失。当然这样子的态度不好，但是当我决定把凤梨园交给上帝的时候，一方面也来看看说上帝有什么办法。所以再回到这个南太平洋的部落，有一天晚上就站到凤梨园那边，大家都回家了，就自己在那里祷告。你就向上帝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有看到这些凤梨吗？我为了这些凤梨跟人斗争过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跟人不愉快，我知道这是不对的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现在我将这一切交给你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让我吃到凤梨很好，我感谢你，如果不让我们吃也好。所以就把这些凤梨通通给了上帝。隔天原住民还是一样一直来摘凤梨。忽然有一天，他们就来对我说，你是不是已经变成基督徒了？哇，我已经信耶稣二十几年了，而且我是当宣教师呢，我在这里传福音的呢，我当然是基督徒啊。心里面这样想，不敢讲，就问说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们说，因为当我们现在偷你的凤梨的时候，你已经不会生。哇，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啊！原来我一直到现在才把我所讲的道理活出来，我一直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，但是我却不断的维护自己的权利。最后一个年轻人他就忽然想到，他说，那你把这个梨送给谁了呢？他们现在是谁的呢？为什么你不生气呢？因为我把凤梨送给人了。他说，那你把凤梨送给谁呢？送给你吗？送给你吗？送给你吗？每个人都摇头。最后有一个人问说，那你到底把凤梨送给谁了？我把凤梨通通送给上帝了。你把它送给上帝，那上帝那里没有凤梨可以吃吗？我不知道上帝那里有没有凤梨可以吃，但是我就是通通把凤梨园的凤梨通通送给上帝。所以他们就彼此的说，我们现在偷的凤梨是上帝的呢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再去偷凤梨了。结果他们商讨之后就回来说，你实在不应该把凤梨送给上帝，你应该把他们要回来。难怪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出去打猎都打不到，抓鱼都抓不到， 我们小孩都会生病。他们就彼此说，那如果是奉礼是上帝的，我们就不应该去偷了。对，那接着凤梨就一颗一颗的成熟，那些原住民真的就没有来偷凤梨，他们就来对我说，凤梨已经熟了，你没有把它摘下来吃，很可惜的。就说凤梨是上帝的，是属于上帝的。那现在已经熟了，那我们就把它摘下来吃。我就跟原住民一起吃凤梨，就向上帝说，主啊，我们吃的是你的凤梨，谢谢你赏赐给我们。原来这些年这些原住民一直在观察我所说的话和我的行为，当我言行不一致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把这个道理听进去，当我开始改变，他们也改变了，他们也很快就成为基督徒。虽然翻译圣经的进度很慢，但是因为这样子，有很多人愿意成为基督徒。有些原住民就拿东西来让我帮他修理，就跟上帝说，主啊，我的时间是你的，如果你要让我在这里修椅子修锅子，没问题。他们就不断地说，我已经变成一个基督徒了，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他现在已经开始爱我们了。后来有一天在圣经上面读到一段话，这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，利未记第19章23节到25节，利未记第19章23节到25节说，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，就要以所结的果子，如同未受割礼的一样。三年，你们要以这些果子，就如同未受割礼的，是不可以吃的。利未记第19章24节，但是第四年所结的果子要成为圣，用来赞美耶和华。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好叫树给你们多结果子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终于明白，当第一年凤梨熟的时候，上帝根本不要我吃，他要我先献给他，接下来他要我将这些凤梨送给原住民吃，叫他们看见我的好行为，好归荣耀给上帝。如果我早就这样做，那在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到凤梨了。这是凤梨的故事。讲到这个凤梨，那我要请问各位，你的凤梨园是什么呢？你的凤梨园是什么？是你的事业，你的财产，你的名声，还是其他的东西？你的凤梨园是什么？当我们把上帝耶稣说我们教托我们的话说，你要舍己，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他，但是跟我们现实的生活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冲突。我今天所得到的，我所拥有的，都是我努力工作，付出我的时间，我的心力，我的智慧所得到的。我的财产，我的房子，我的车子。但是当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舍己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呢？在这个凤梨的故事里面，这位宣教师把他的凤梨园献给上帝之后，他的心态改变了，事情的结果也变了。 那你的凤梨园是什么？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凤梨园献给上帝？第一，你要先想想看，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？故事当中的宣教师因为原住民去吃了凤梨，一开始宣教师认为这些凤梨是他的，是我的，所以当你来吃凤梨的时候，你是侵犯到我的权利，我当然会生气。那有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？是邻居的种的树种的花超过了你家的草坪，还是你的房子受到了破坏，还是你的车子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是你的朋友来诽谤你不让你参加他们的活动，还是你在气上帝，因为上帝让你遇到车祸，上帝让你遇到意外生病生意失败，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？第二点，你可以列出别人妨你认为别人妨碍你的权利的事情。在原住民的观念里面，我种的就是我的，但是在宣教士的观念里面，那是我出钱买来的，所以这个凤梨是我的。我们也都会认为说，这个车子、这个财产是我的。那什么事情，你会认为别人是妨碍到、侵害到你的权利？也许是你的朋友不尊重你拥有好名声的权利，也许是你的亲人不尊重你，没有看重你的意见，甚至是你认为上帝没有让你健康的生活，没有让你有健康的身体，没有让你有幸福美满的家庭。第三点，我们可以来学习像这位宣教士一样，把你的权利交给上帝。当宣教师通过祷告把这些凤梨通通献给上帝的时候，事情的结果不一样。当他吃到凤梨，他会认为这是上帝的赏赐；他没有吃到凤梨，还是一样被摘走，他没有损失。所以想象自己跪在上帝的面前，将所有权都摆在上帝的祭坛上，在上帝的面前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你赏赐给我的，我都把它交给你，你可以任意的来处置它。这表示说，你不再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计划、你的主张、你的财产，你所有的权利都是属于上帝的。第四点，当你把你的所有权都交给上帝之后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学习向上帝来感恩。就像这位宣教士一样，当他把凤梨园献给上帝的时候，所有权是上帝的。我今天享受，我今天享用的这些凤梨，我享用了我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，我向上帝献上感谢。上帝可能也看到说，你所交给他的权利当中，有一些会伤害到你的灵命的成长，他可能不把这些交给你，但是有些权利他会借回来给你，他会让你自己做决定，你也可以为了这样子来向他献上感谢。因为当你再得到这些权利的时候，这个已经不是一种特权，而是用来完成上帝交托给你的工作。
丢脸。如果当你把你所有的都献给上帝，你把你的奉献员献给上帝之后，你照了这样子的步骤还会有生气，那你要把这些事情看成是上帝对你的提醒。可能还有一些东西，还有一些奉礼，你还没有交给上帝，你还会发脾气，就表示说你还有一些权利还没有献给上帝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把你将来还会生气的事情当做一种提醒，还是一样把它交出来，把这个权利交给上帝。当我们遵照了这些步骤来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顺服了耶稣的教导。所以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要丧掉生命，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就会得到生命。以前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话，觉得很不了解，为什么说你既然已经失去了生命，那会得到生命呢？那你既然要得到生命，又要失去了生命呢？年纪渐渐大，而且体会越深的时候，才越来越明白说，原来当耶稣在对我们讲说要放弃自己，要看没有看到自己来跟从他，要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不是要我们放弃舍弃自己目前有的生命，而是你要放弃你旧的生命。就好像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七节那里所讲的，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说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生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如果你的旧生命没有跟耶稣一起定死埋葬的话，你就不会得到新的生命。那才到这读到这里，也更清楚的看到说，我们是借着受洗跟耶稣一起联合。在教会的制度里面，受洗是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的一个记号，说你受洗我们才接纳成为你的会员。但是受洗更重要的是，人在上帝跟人的面前宣告他的信仰，表明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，在他生命当中成为他的主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借着受洗跟耶稣基督一起联合，借着受洗来经历旧生命的死，还有新生命的开始。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这种旧生命的死，你没有丧掉生命，你就不会得到新的生命。你要得到新的生命，你旧的生命就要舍弃。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在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，其实首先要看到的是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跟耶稣基督一起定死埋葬，而且也因着信心相信他的复活， 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说这个舍弃自己得到新的生命，得到新的开始，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就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所说的，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，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了奴仆的本质，成为人，以人的形象来出现，他自甘卑微，顺服到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将他升高，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还有地底下的，因为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对我们说，你要舍己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我们是可以从刚刚所讲的这个宣教士的故事里面来看看，你的奉礼缘，你的奉礼是什么，你是不是有把你的奉礼缘来献给上帝。还有耶稣基督是我们舍己还有背十字架最好的榜样，让我们一起以耶稣基督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，面对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的子女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生命里，因为你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信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安城，在这个教会我们成为上帝你的儿女，在这个教会我们过团契的生活，我们数算上主的恩惠，也把你的平安来分享出去，我们为了这些恩惠向你献上感恩。但恳求上主赏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加添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有智慧来面对耶稣对我们的呼召，我们要如何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你恳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来仰望你，来跟随你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，让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来看见我生命当中的奉礼是什么，我的奉礼是不是都献给你了，帮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跟随你。谢谢你替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